里面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关心我们。自从我们的宣教回程路程回来之后，还没有机会跟大家集体的跟大家致谢，也再一次知道你们的祷告实在是帮助了我们。在有些环境中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被祷告跟支持，帮助我们看到神的给我们的力量跟智慧。所以我心里很欢喜快乐，有这么一个家去到世界哪个地方还是有个家，还是回家好，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要我们都是愚蠢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你的灵亲自教导我们。我们的心都是刚硬的，求助你软化。主要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盲眼的，求助你洁净打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等候在您面前，愿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洗净我们，用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更加的得到银铃粮而成熟，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您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先要说我很喜欢希伯来书，我太喜欢希伯来书了，因为我想有一段时间我在我教会里面，我用九个月的时间就是单单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好像是很难懂，但是希伯来书里面呢一层一层一层你拨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精彩的不得了。所以希伯来书呢不能快读，希伯来书要慢读，希伯来书要反转的读，希伯来书要前面后面要回应的来读。所以我很感激教会给我一个机会，至少这中间我们有一次来跟我让我来分享这一段。上个礼拜汪传道就我们讲的很好，讲了大祭司，下个礼拜他讲麦基洗德，我就刚刚讲中间。在希伯来书里面，在如果可以的话，在他中间有很奇妙的，好像汪传道讲过，希伯来书一个很有层次的一封书信，里面呢非常有层次，中间呢它有很深的很深的道理，但是有些呢也虽然是深，但是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很快在希伯来书中有两个注意，一个是更美，一个是信心，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不能够不看见这两个字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如果大阔一个大景目来看的话，你会希伯来书它会看到第一方面讲到他如何耶稣是一个超越一切神的仆人，更美的神仆，由天使开始跟着到摩西，跟着亚伦，这些都是神的仆人，这些都是希伯来人，都是犹太人非常尊重的，非常觉得这是他们不得了的人物。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No， 耶稣超越这一切，比他们更美。然后讲到祭司，所以讲到亚伦跟麦基洗德的时候，再一次讲到更美的一个祭司，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又是一个超越。然后在第八章讲到一个祭司献祭，旧约如何献祭，就着什么的约来献祭，怎么献祭的方法有什么果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远超过那一切。大家要知道，由第一章到第十章讲的是犹太人他们信心的基础，他们觉得这些是太重要的了，就像我们中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的一些的伦理思想最重要的，这些是根深蒂固的。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超越这一切的话，比这些都更美的话，你知道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十一章大家都很熟悉，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伟人，讲到跟着大家都十一章的十三章讲到更美的生命。所以这些在这个中间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他的作者很清楚一个一个一个的分析，把犹太教人，然后在这个中间每一个段的中间他插入一个警告，这也可以做警告，也可以叫做劝勉，但是这个字是两面通用的。所以他这个里面在每一个歌经中间他插入这个五个不同的劝告。在这五通的劝告中，第一方面我们也汪传道已经讲过，怎么样如果不听这样子的救恩，有何等何等大的罪过，我们怎么能逃命呢？ 天使都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告诉我们，历代的先知都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我们如果听不到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逃命？第一个警告，我们要听，要相信这个救恩。然后在第二个的是在第三节到第四节讲到，第三章第四章讲到都不得安息。我们就算信了主，进入这个信心的门里面，我们还是得不到安息。然后今天我所分享的主要是第三个警告，讲到就算我们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但是我们不长进，还有一群人在这中间不长进。然后跟着我就不再讲了，第四跟第五个警告，如何的懈慢，如何的不受管教，这些都是第四第五。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个层次的话，你会知道一点都不乱，非常清清楚楚的知道它中间。不过这中间的插曲呢，有时候如果不明白的话，觉得哎怎么忽然插一段进来，那有原因的，插所有这个作者讲的都有它的原因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呢就很简单跟大家讲一讲这三段。第一个讲的一个信心不长进的一个光景是什么，是由第五章第十一到十四节。然后我们思想到第六章的一到第八节，讲的信心长进或者信心失落的两个途径。最后我们讲的信心跟忍耐所得到的应许，由第六章第九到二十节。在这中间，我们第一个讲到信心不长进的时候，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旦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知道麦基洗德这个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是极深的一个学问，所以呢也不太容易理解这个学问，也有很多人也不太愿意听的一个学问，所以他就捉到他们的一个痛点。因为呢有一群的人呢在主耶稣基督只喜欢听容易听的，容易明白的，稍微难一点的，稍微思想多一点的，哎呀别听了，别理了啊。所以这一群的人在主里面不长进的，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有第十一到十四节讲的这一群的人呢，我们这里如果用的丁道尔的他的一些字眼里面，你看到这只是解释这些字眼，听不进去的意思可以说他们听觉迟钝，就是不太愿意听，又听得很慢，不愿意听。功夫的原文的意思是时间，所以不是一定是要做什么呢，是一段时间的。该原本应该做师傅，这个该这个字呢是原本在义务上已经要成为一个师傅啊。神的圣言指的是神的圣谕，也就是指的圣经。小学呢这个圣言的小学指的入门的知识。不熟练的意思呢是未曾尝试过。仁义的道理呢知识是神的道理，神话 Logos。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呢，这一群的人本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经过一段时间了，你们也有一个相当好的机会了，你们应该了解很多很多啊，在属灵上面的事情，但是你们还是不行，你们还是好像婴孩一样要吃奶的。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婴孩为什么要吃奶，因为婴孩不能吃干粮。婴孩为什么要吃奶，因为要妈妈爸爸喂他，他不能够自己去吃。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所指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讲到一个属灵的生命。有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信主了就好了啊，有时候有些人误解的啊，我们受洗那一天呢就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天，其实你没想到受洗的一天是你入学的那一天，你刚刚才入门，由那一天开始你才开始由幼稚园开始读起。有个人就停留在那个点上，就认为够了，我信主了，我得救了，我就够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指的这一群的犹太的基督徒们，有很多人也是在那个点上就停在那里了，不再觉得他就需要什么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会知道吗，这是一个婴孩。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我只能用这个图片来看啊，我自己大概也是这一种，虽然我没他那么胖，但是我们属于一个婴孩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属于一个婴孩的时候，应该很熟练，应该很知道 怎么样去啊、去分解神的道，或者去明白更加深刻，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是，我们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在这里我也想稍微分享一下啊，我知道大家都有微信，我也有微信，我也见到很多微信上面有些传一些的神学方面思想啊，也传一些东西也不错，有些东西你看看也很好，有东西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有些人就单单用他的神学思想弯弯在靠着这个微信上面的东西，你要绝对小心。我不是说微信不好，我不是说微信上的信息一定错，但是微信上的信息是没有办法是让你很清楚的明白到底他所说的是。有很多时候当我看到微信上面的，我觉得哎，讲的好像很好，但是你要如果把这一个人所说的跟圣经里比较，有时候有出入的。所以我们看微信里面有时候传这些什么所谓基督教的一些的思想思维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绝对不能当这些所以就是我们的神学基础，绝对不能。你可以欣赏上面所写的，或者你可以赞同上面所写的，但是你跟我的神学思想绝对不能建立在那个微信的那个基础上。弟兄姐妹，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很多的人在现在微信看了微信就不看其他东西了，认为他看微信是他的灵修，他看微信就可以代表他所有的知识都知道，所以他有时候想的东西是微信里面传来传去的东西。你知道微信里面传来传去的东西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是谁发的，不知道他们的根据在哪里。有时候片面来看很正确，但是以整体神学的观点来看未必正确。但是有谁会告诉你，有谁会在微信上指点呢？我记得我们在巴拿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微信的网络。这微信的网络的当然也有很好，有一位人呢，就每天呢把他的灵修呢放在这个微信上面去，他用录音的放上去，所以基本上呢你可以听就好，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很方便，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你不必看其他的圣经，你不必看什么，你就听这个灵修就好。就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跟这些弟兄姐妹讲的时候，我们问他们说，我们说你们有灵修吗？哦，灵修就是听那个微信嘛。我说不，我说你自己有看圣经吗？不必啊，我们有微信给我们就可以了。我说那你记不记得今天早上微信讲了什么东西？不记得了。你知道吗？我想这个绝对不是很少数人的这种概念，所以我跟我太太说，你不行，你要自己要有自己灵修的，你要有自己看圣经的习惯，不能够有人家喂你什么你吃什么，你要自己喂自己，你自己要找食物。有很多的时候是这种情况，所以在我们这个现代里面，可能我这个道如果在五年前讲十年前，人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我现在讲的大家都心里都明白我在说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神学不能够基础于这种这么肤浅的啊，我不是说那些微信那些信息肤浅，我说我们肤浅，他们把我们的神学思想放在那个上面。所以在这一群人中间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呢他讲到这一群的人呢不能够理解，所以他作者再一次鼓励他们，你们要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你们要有习惯，这个习练的意思是习惯，能够通达的意思是你够纯熟，你要做的多，你要每天做，你要做的熟练了，你才是一个熟悉的动作。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分辨什么叫做好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并不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但是是相反的，圣经里面讲的东西跟我们生活完全有绝对的关系，每天都有关系。哥林多前书2:15讲，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因为当他有属灵的根基在他里面的时候，当他成熟的时候，他是个大人的时候呢，就好像以弗所书说，他不再是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很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在大概5年前，我记得我在香港看到香港的一个这个时代论坛上面写了一篇，时代论坛上面写到呢，是香港的宣道会、浸信会跟播道会联合的有公告，联合的公告很少，这三个宗派两个连在一起有个公告，这三个公告出来的意思呢，是讲到如何能够提醒他们的会友如何面对东方闪电派。你知道吗？我本来都不觉得东方闪电派在香港是那么大的问题，当我看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这个问题是不得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东方闪电派进入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不会先告诉你我是东方闪电派，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东方闪电派。他进去之后能说能道，又有一点天赋，又有一点领导能力，忽然这个教会的东西每个人知道，哎呦他真好，他又关心人又爱护人，真好。慢慢的过几个月，他开始派东西了，开始传东西了，开始把他东方闪电那些东西拿出来了。但是这一群的人，有一群的人跟着他，觉得哎呀他多好，他多关心我，所以到他知道他是东方闪电，或者那个思维都没有用，没有那个字眼是东方闪电，但是他思维里面已经是完全离开这个真道的时候，教会分裂了，他带一群人走了，多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经常发生，我在那一届跟菲斯兰做牧师的时候，我很不愿意做一件事，但我至少做了两三次的事情，是我要求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离开。我说你在我们教会里面破坏我们的教会，当然是经过很详细的观察，经过很仔细的考证，有几位一起的考证。当我发现一个人来到教会中，他有不同的企图的时候，当他的思维是有问题的时候，我请他离开，我请他不要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这种的醒悟力吗？我们能够分辨好跟歹吗？我不知道这个雷吉门宣道会有没有这种情形啊？可能没有啊。在我们奈杰跟这个菲沙伦的时候呢，我每个月我要把我们摆设有很多单张啊什么的要传递信息那个东西，我每一个月要看过一次。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在无意无中中放了一些东西在里面，我完全不知道的，不是我们教会放的，是经过人放进去的。我每个月都要过滤一次我们所有放的东西，发现有的东西不是我们放的，我把它拿掉，把那些东西全部拿掉。不要以为这些东西不会发生在这个教会，会。所以你看到这种危险性，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这种危险性，是说如果一个教会中间如果都是婴孩的话，很容易被分裂，很容易被影响，因为中间只要有一点点人情味在那里的话，就没有真理了，很难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真理，真正神的道。这是希伯来的书的作者很留意的，很要提醒的。我经常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个目标？比如说我今年受洗了，我今年受洗，我是不是想了明年呢？我有个目标，如果就算不能把圣经看过一遍呢，至少我能用2年的时间把圣经看过一遍。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目标？或者说等我明年呢，我想那个学习一下什么叫做系统神学，虽然不是很深的基础的神学。有没有想到我能够在哪一方面在属灵有一个目标？我很记得在大概是2003年，我不太记得是2003年，我有机会到中国一个地方一个城市里面，我们几个牧者去我们在那去的时间，我们有其他的事情要办，但是有一段最后有一段时间呢，这一个有一个这个他们的学习班，就是叫学习班，其实他们是就有一群的弟兄姐妹由乡间来的，他们是信主 而且信主的比较有啊，要带领教会，他们有一年的时间，花一年的时间在那住在那个教会里面学习他们要学习的。所以这一群的啊弟兄跟姊妹们呢，在教会里面呢，他们约我们能够在一天的下午呢，跟他们最后有些时间聊聊天啊，其实就是一个团契的时间，没有什么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聊聊天，跟他们，因为他们都预备要结束了，他们做了一年，这些中间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老师，有些是，但是他们呢离开，他们不做他们的工作，离开他们的岗位去学习一年，做什么？回去带领他们的教会。所以他们非常有目标，他们这一年他们中间呢，他们要把他们要熟悉，要学，尽量的学他们要学的，当然不能说学得尽，但是他们尽量学，很有目标的。当我们坐下来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群的弟兄姐妹真是很受我们感动的。他们有一种饥渴的心，他们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当我问他，我说你们回去乡间的教会，你们有什么一个情况，你们跟我们解释一下。他们战战兢兢地说，他说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大概要带领1000人的教会。1000人的教会。你跟我够不够胆想，我给你一年的时间，你去带领1000人的教会，你心里会没有目标吗？你心里会有没有预备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说到那一种的情况，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总要有一个目标，你总要想着，你不是无尽期的，我可以想欢喜欢做什么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做什么，不是，有一个目标。所以在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一个非常有经济能力的教会，非常有恩赐的教会，非常一个庞大的教会，保罗叫他们还是婴孩，在他们属肉体，他们是属肉，用还是用奶来喂他们。到如今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的时候，你们还是不行，因为在中间有一些的状况，所以有些纷争，有些嫉妒，不少一些肉体的行为的表现。然后保罗就说，所以，这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字，所以是连接上面跟下面，第6章第一节，连接上面的。下面我们看到，如果不成长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这是前面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所以是我们的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决定，这个所以意思是说，跟着来的是解决的方法。所以第6章第1节开始讲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解除5章11到14节的问题，是第六章第一节开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离开？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样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我们要离开，并不是那些根基不重要，是那些根基已经立好了，应该很稳固了，不要还围着那个根基转来转去，在那里搞来搞去。你要离开，走到远一点，走近一点，再深入一点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决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劝告。因为太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精力还在花在这上呢。我很喜欢看见证，我想弟兄姐妹也很喜欢看见证，没有错。见证是很好，有很多喜欢人去布道会，我也很喜欢去布道会，但有些人就是去布道会。我说你带人去布道会吧，不是，我去听。我说你信主了吗？信了。我说那你去布道会的目的是什么？啊，好听啊，布道会好听啊，那个讲员好听啊，那个讲员很生动啊，好多好多的故事，好多什么。永远去布道会，看不到去一次培灵会，他不知道培灵会是什么。你如果一生只是去布道会，你已经信了主了，对你有什么益处？对的，见证是好， 见证是神用着见证来鼓励来传福音，但如果你永远只是看见证，你不看其他的属灵书籍，就像你永远只吃豆腐，其他什么都不吃。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讲到一个路径，怎么样我们要离开那些已经的根基，那些根基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根基都很重要，懊悔、死刑、信靠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一些条件。我们一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认识信靠我们的主，得到救恩很重要，洗礼、按手治理，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徒是守一些圣礼，非常重要，我们非常尊重。每一次我们有圣礼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我们很前进的时刻，很尊重的时刻。讲到我们以后的盼望，我们死人复活，我们如果能够复活以后的审判，这都是我们所持有的盼望，这些是根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好好立好这个根基，但是不要永远围着这个根基，要有这个温根基出发去这更深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很建议有个中国学人的培训材料在网上可以收，不要钱的，其实不要钱不是很好，我觉得不要钱的东西并不是很，以前觉得很好，现在我觉得应该要 offer 一点东西给你。这个网上有很详尽的，那当然有很多很多方面你都可以做，我也不是单单只是讲到这一个中国学人的培训材料，这是唯一的你可以增长的材料。我用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由这个材料中，因为中间大概有很多位在现代的学者或者牧师他们所写的，他们的系列有信仰各方面的信仰，有问题解答到长进之路，做门徒，生命的塑造，跟信仰与生活，这一些直到他讲到，他也叫圣经的系列，理解圣经，旧约、新约，每些书生的系列，神学的系列，事工的系列，他有一个很完整一套系列。如果你永远你从来没有一个很系列的去增进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长进。这些资料全部在网上，这些资料完全你可以完全免费，就这样。不单指这些学者或者牧师写的这些东西，他在下面还有一些问题，你可以做一些的问题。不妨，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很皈依的方法的，不妨你用这个资料作为你一个长进的一个途径，开始有一些系统性的学习。我经常说啊，在我在还没有做牧师之前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啊参加一些的啊教导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啊传道人或者是学者经过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去听。我也很感谢主，在列宗宣道会呢，这里建道神学院在这里多年了，办了很多的课程，也有很多人在这里，这是非常好的事，太难得的机会了。你在列职文宣道会，这是太好的机会，有这么多好的学者，有这么好的经过这里，或者是他在这里教课的时候，这些都是再好的机会都没有，学习一些东西。我们那个时候还那个年代，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去不同的地方听这些的这个课程，我们不一定要选学分，但是呢我们绝对愿意去听这些课程，你知道吗？我心中的一个感受，每次我去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知道的好少，我觉得我好贫穷，我怎么连一些名词我都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觉得我是个井底之蛙。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去用各方面去有增进的途径去啊，不一定选一些课程，但参加一些的讲座，参加这方面学习。现在在温哥华多得不得了，弯传道绝对可以介绍你哪一些途径上，甚至弯传道他的查经，这都是很好的机会，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去做。我想最基本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几年的生命啊，两三年受洗之后，你基本上应该对于一个基要的真理，基要的我们的真理应该有很清楚的了解，不要讲系统神学，不过讲基要的真理你应该很清楚的了解，你对于新约旧约的了解应该有些了解，你至少应该读过圣经一次，你也应该有些多少一些知识 理解怎么样解经，不是很详细的解经，你要知道一些基础的解经的技能。你也需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能够基础的能够理解一下这护教学是什么，怎么样护卫我们的信心。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护教学的话，那你去查查。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意思是说，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觉得这是一直长进。这一对夫妇今年80岁，一个70岁80岁，他们在60岁的时候，他们多年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服侍，各方面的服侍。他是这个先生是做地产的，是做发展商的，做得非常好。到了60岁的时候他们退休了，他当然他们因为他们经济很环境很好，所以他们能退休。他猜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就维珍学院，学维珍学院不是就去读几个科目，他就维珍学院修硕士学位，两个夫妇一起去完成硕士学位。他不是要做牧师，他从来没想过要做牧师，他从来没想过要什么，就是为着一种的喜乐，他愿意学习。现在80多岁，非常尊重这一对夫妇。弟兄姐妹，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断的追求，不断的长进。生命里面当你有长进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这样才不是婴孩，才是吃干粮的。灵命的长进方面，不单只是知识上的长进，灵命的晋升。所以我们不单只有正规的灵修生活，我们每个人每天有灵修的生活，我们有祷告，很勤奋的祷告的操练，不管是代祷也好，不管是自己为自己祷告也好，不管是在祷告中体验神的心意也好，理解神的旨意也好，或在中间能够在中间理解到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计划也好，都很重要。默想、静思，怎么样来的凝聚你的思维。当你看完一段经文，或者当你一个感触的时候，如果神求神如果带领你进到一个思维里面，你把这些思维写下来，或者把这些思维作为你宝贵的属灵的教导。虚心谦卑的好学，我就是发现一个愿意长进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你进到你长进之后，你才知道自己知道的太少。当你一个学习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你真是差得太远。怎么人家才信主3年理解这么多东西，我信主10年好像傻瓜一样，你要讲什么我就摇摇头不知道在说什么。谦卑在神面前知道你越学习，我真是也是神给我的一个教导。我学习，我在维珍学院的时候，我见到那些都是国际界的学者，有 Jim Peterson、 Gordon Fee， 这都是全世界知名的学者。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谦卑的态度，他们没有炫耀他们只有多少学问，他没有炫耀自己写了多几本书，他们写了不知道多少本书。你会看到我在我生命里面其实对我很大影响的，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的晋升，就看到他越是在主里面越是学习的人，他越谦卑的人，越觉得自己不够，愿意开口就夸张的那些人呢，没什么料的，给他5分钟他讲完了，没话讲了。真正是有料的，不会讲太多，听得多，但是他一发言，他一讲的话，你要捉住他每一个字，就是那么精。如果你捉不到他一个字，你就白费了。诗歌也很重要，在我灵命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诗歌你的位置是什么，不是就是主日我们唱下诗就算了。诗歌对我们的灵里面有太大的好灵验。我们在我们的灵修里面，我们只讲读经祷告，但是我很多时候在灵修的时候，我很喜欢能够这样声乐来了熏陶我，来着柔软我的灵，我的魂。有一部分的事情，有一部分的诗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方面，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一种的熏陶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如果在增长上，更加重要的是服事上的竞争。所以你看到我们不但知识上的竞争，我们在属灵上的竞争，我们在服事上，这三样是一样的进并行的。不是说我只是去选一些课程，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好了不起，我学了那么多。也不是觉得啊我好属灵啊，因为我里面有这么深的深思维。乃是你在你的行为上，在你的侍奉上，要显得出神给你的恩惠的这方的恩惠。所以主内的关怀，或者你的邻居、你的社区做福音的工作，或者义门甚至宣教的工作，这都是在我们属灵上一些的长进的一个自然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不长进的话，不进怎么样，则退。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跟着讲的第四到第六节的时候，讲到一个情况，这情况好像看起来很惊讶的情况。这种人可以受到光照，神的光照，神是耶稣是光，神的真的光照，得到神的救恩，尝到天恩的滋味，有圣灵跟他有份在一起，跟他享受到圣灵，也尝过主道圣道的滋味，何等的甜美。更加觉悟到哦，来世还有很多，有很多的神的权柄。这些人不可以想象他们会离开道理，但是会的，有的，不多，但绝对有的，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也是指这一直指到犹太的基督徒。犹太教的基督徒，因为犹太教的基督徒很多就受到没有好好长进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回归到犹太教里面去。而这里作者是也是特别是跟这一群的人讲，你们再一次回到犹太教的时候，好像重新把耶稣再重新钉十字架，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再次羞辱我们的神。而在这方面，看到三节最好的比喻是第七到第八节，讲了一块田。我觉得他这里写的太美了，这里作者讲的太美了。他用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就一块田，你有一块田，我有一块田。这个田呢，下雨呢，这个田呢，应该就是有雨水降下，应该是就很能够生长菜蔬，很自然的事，很容易的事，很合理的事。神不断的祝福，但是这块田怎么能够有荆棘，怎么有吉利呢？我们想一想，我想你不难跟我理解到，一个田如果有荆棘有吉利，有几个可能。第一，它有很多的杂质种在它的田里面，所以不单只是好的种子，也有很多的荆棘，这东西落在它土里面，它没有修理，它没有除掉，它让它同样生长。这些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绝对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这是这样让它这些东西在它生命里面扎根的事情。我们有很多事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我们觉得当时没有什么，但是要留意，不管我们所听的，不管我们所看的，不管我们所做的，都是一粒种子。当我们不除掉这些荆棘的这吉利，不除掉这些荆棘的时候，这些就开始长。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些的生命呢，如果不在主里面殷勤来到做一个好好的农夫的话，这块田就慢来慢慢慢慢慢慢变成荒废的田，这是不长进的一个情况，这也是离开真道的。神永远不会主动的离弃我们，但是神也不会绝对的强力的勉强我们。如果我们要离弃的话，当我们自己决定，或者 经过一段时间决定，我们不再相信主的时候，不是神的错，神永远就好像路加福音那个父亲等待我们的回转，但我们做的决定，神让我们做决定，怎么去做？当那个小儿子要离开的时候，神没有说把他，那个父亲没说把他绑着，别让他走。你要选择，我要选择。最好的例子是犹大。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这些恩赐，他都有。他是神主耶稣的门徒，他受过光照，他有圣灵跟他，他也有圣灵分享过，他都经历的这一切，说起来。但是你会看到在犹大里面，你当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讲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呢很命中这个犹大人。他讲犹大当这个女人把这个膏香膏送给耶稣的时候，这犹大说为什么把这个钱这么浪费，为什么不是给穷人的时候，这十二章第六节说，他说这话不是因为纪念有穷人，乃是他因为是什么，是个贼，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货，所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是那一天你才发现啊，原来他这样子干，乃是由原来开始慢慢慢慢一天一天积累下来，他是贼。所以你看到下面的例子，他出卖耶稣一点都不出奇，他离开真道一点都不出奇，是他自己荒废了这块田，是他自己愿意把这些的毒种，把这些的荆棘种在自己的田里面，住在新田里面，谁能怪？所以这里讲到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心意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但是在路加二十二章的时候，这撒旦不单只是把这个心意放在他心里面，而且进入他的心里面，你看到这个层次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的信心不进则退，我们不好好的管理，我们不好好处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好像这个荒废的田一样。你觉得我没事啊，我还每个礼拜来聚会啊，我还参加什么的，别认为你不出你的心田就没事，一定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要处理我们行为。所以啊，他出卖耶稣的时候是用亲嘴的。我经常想，难道这一群的兵丁要犹大带他去认识耶稣吗？不需要，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他们知道耶稣在哪里。这群兵丁如果要去做耶稣，他随时可以去。但是这一群的兵丁，罗马兵丁，这一群的长老们要羞辱耶稣，羞辱不单只是要逮捕他，不单只是要抓他，而是要羞辱他。你看，你自己心爱的门徒出卖你了，何等何等的可怕！但是，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美的地方。看完这里好像好暗好灰哦，亲爱的弟兄们，讲完了这么好像好沉重的话，讲了这么重要的警告，好像话着忽然说亲爱的弟兄们，我想你心里马上就松了一大卷，还是称我为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我虽然给这些警告，虽然这些的勉励啊，给你们好像语重啊，这个语气蛮重的，但是请你们放心，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呢远超过这些，比这些好得多。不单止如此，你们也接近到完全神要你们所得到完全的救恩的那个地步，就说你们一直在长进啊。因为是很清楚的说，很清楚的讲到神并不是不公义，他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那个服侍圣徒，如今还是我们愿你们个人都能显出这样的殷勤。所以看到这一群写信给这一群的读者们，一方面警告他们，但是一方面很知道他们的光景是怎么， 鼓励他们。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信心基础在哪个两个方面，相信神的神性跟相信神的作为，这也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当我们相信神的信心，神不是不公义，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神是圣洁，神是全能，相信的作为，神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绝对的方法，他有绝对的能力，这是信心的基础。讲到爱心的时候，他如果这个字愿这个字更加很强，这个意思是强过愿，不是说我希望你这意思，乃是很渴望你能够显得更加的殷勤，能满足一切的指望。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们有爱心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在极很大的逼迫之下。希伯来书的读者不是安安逸逸坐在教会里面就听听道就算了，希伯来书的读者是生命有危险，随时被捉，随时被逼害，随时会丧命的。因为犹太教的人逼迫他们，罗马政府逼迫他们。所以当我们现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那种的心况是什么。所以你会知道这个，当他们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榜样的时候，他指向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说神是最大，因为他没有再可以大过这个神，所以神要指着自己来启示。而且神呢是绝对不改变的，他绝对守他所守约。在希伯来亚伯拉罕，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到这就是在讲到六章第十四到十五节，论福我必赐福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持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里是再一次讲到在创世纪十三章十六节，当如何神答应他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就能数算你的后裔。然后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讲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信他的神，他的神性，相信神能够作为，能够胜过一切，又有绝大能力，所以就称他为义。但是希伯来书在十一章，对不起我跳到十一，因为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面讲到很多信心的榜样，所以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但是也指向很多。当然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由这个亚伯开始，亚伯、以撒、雅各亚伯拉罕、挪亚一直下去，指了很多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大家以后我们有机会读到十一章的你会知道。但是在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你会看到，在十二节开始的时候有另外一大群人是没有名字的。对，亚伯拉罕谁都会知道，以诺谁都会知道，雅各谁都会知道，约瑟谁都会知道。但是跟着来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是一群人，一大群人没有名字的。希伯来的作者写道，从一个仿佛已死的得了子孙，如同天上星星那么众多，海边沙那么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又承认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想问一个问题：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他的应许，得到了吗？前一段讲他得到了，这里讲他没有得到。他们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里讲的是撒勒，也讲的所有亚伯兰所有上面那一群人，那到底是得到了没得到啊？我不是想 trick 大家啊，我就不是想这跟大家开玩笑，只是告诉大家这是希伯来书最美的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的眼睛是望得远的，亚伯拉罕他的眼睛是望得远的。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得这个儿子以撒，他就说哎呀主你给我的应许得到了没有，他知道这个凭据 希伯来书作者讲了句，他所望着的最后的应许绝对不是单单只是他的儿子。所以这些的作者讲到希伯来书最美的地方，就是这一群的人，这些所有的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的眼睛是好远的，他们是望到一样东西，是你跟我要学习的东西。我们经常我们的信心是，哎呀，今天主啊，我求你给我一个工作，哎呦，有了工作，神答应我的应许了。对，神是答应你的应许，但是你的眼目不是在放在这儿，你的眼目应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所有希伯来书的信心的榜样，那些榜样，所有的榜样，他们所得到的不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他们就望着另外一东西，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最用说他所望到的东西是一样东西，是这里所说的。我们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一群的人，我也想读读这一段，因为这一段讲的是没有名字的有人，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有富人得到自己死人的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释放，我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禁业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患难苦害，在旷野，在山岭，在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这一群人都是信心的伟人，这些人都是信心，不过没有名字，因为太多太多太多这些人。而这些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因信得到美好的凭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所以我们要理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我们的眼目你放在哪里？看到神所应许我们，神给我们所应许的东西有，我们祷告神给我们的，但是真正的应许是望着大家说，这些在讲的什么？这些给我们最预备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的，就不能够完全。就是说，你跟我所望的，跟他们所望的是同一样东西，那是什么？以撒不是完全是亚伯拉罕所得到的，以撒是凭据。我有时候讲，如果不知道这个比喻适不适合，就好像你订了婚了还没结婚，你订了婚了有个戒指就有个凭据了，你订了婚了预备结婚，真正最美好的时候是结婚，但是呢你已经有凭据，你是预备到结婚。希伯来书的作者指这一群信心的伟人，他们并没有得到，因为他们最美的应许还没有得到，你跟我都没有得到，还没有得到，不没有得到。为什么？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基督徒当我们接受就上天堂就完了，你只理解这个是我们的神学的一半。我们所相信的神不单只是上天堂，我们以后身体要复活，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以后要接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作王，这是我们完整的应许，不是一般。所以这一位老弟兄2003我见过他，在中国受到逼迫，传福音，他告诉我他那一年就带了67位人信主。一位老先生要走，要每个礼拜要两个钟头车来聚会，一个偏的中国偏的地方，我很尊重他。他说我不怕，我还是传福音。公安拉我，我进去坐坐，跟他坐坐，他又放我出来了，放我出来我又去传福音。他说就是这种人，就是信心的榜样。我不知道他什么名字，他从来没告诉我他什么名字，我想不重要，神知道他的名字，神太知道他的名字。现在在 Iraq。杀基督徒，上个礼拜看到这些教会在这个 Bartella 这个地方被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把这个教会烧的这个样子。弟兄姐妹，现在有很多的很多很多人在困苦中，希伯来书的读者就是这一群人。所以你会明白最后这段经文，不可以更改的事，人家不可以，神绝不能说谎，叫我们这样逃往这个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中。 做先锋的耶稣为我们植入这一个，接着麦基指的词，植入的这个作为用大祭司，植入这个幔中，我们的信心不再是放在祭司身上，不再是放在献祭上面，不再是放在这些伟人身上，我们的信心是放在耶稣基督，他进入这个幔里面到神里面去。就算有再多的困苦来到，带着的挣扎来到，不动摇，知道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弟兄姐妹，愿我们的眼目望得远，愿我们所望着神要给我们的这更美的应许。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增长。主啊，你鼓励我们在各方面的学习，更加理解你，更加爱你，更加在属灵方面更加深入进深，在服事上更加殷勤，在爱心上更加的加强。祝你带领我们每一个，愿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一个好的田地，充满着主你给我们长出圣灵的果子在中间，而不是充满荆棘的。祝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